传道书，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看第，我们是第七课，但是那个内容是，是第五章的八节到第六章的九节。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是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领会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能够学习，也能够活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六章的九节，然后我们这里讲的财富，我想这个财富是我们都很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们在每天的劳碌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个生活。那这里的功课就是说，财富不能满足我们的人心里面的需要。然后，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享受神所赐的财富的话，是一个祸患。然后，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善用，并且用喜乐的心来这个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那这一段其实很长，就是大概有20几节吧，所以我们而且有些是重复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这一段的结构，就是所谓的交错的结构，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分成这个七个小段的话，你们会发现它是前面三段，这里是 ABC， 后面三段是 ABC 这个 prime， 他们是对应的，他们所谈的主题是要么是同样的，或者相关的。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同样的topic 给放在一起，这样可以就是快一点。那我们先要来看的是第五章的八到十二节和第六章的七到九节，都是讲到人不能被我们的财富，我们所拥有的来满足。那这个这一节这个 slide 是讲到这个第五章的分成四部分 ABCD， 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来看。然后第六章是这个 C prime B prime A prime， 就是说看到它这种所谓的一种交错的结构，这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常常有的一个结构，这个跟希伯来文应该是有关系的，他们的语言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第就是 A 和 A prime， 就是第五章的八到十二节和六章的七到九节，都是讲的人是不能被这个物质所满足的。就说那我们还是请一位弟兄和姐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来读，这样我们都可以听得到然后我看哈那我们就请田敏弟兄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就是在屏幕上。
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好，谢谢田明哈。我们经过这粗浅的看一下，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到这个财富。当然第五章的八节九节其实是跟另外几节好像不完全是同一类哈，这个确实是不是是这个插进来的。在那个讲到这个八节九节，我们其实可能 已经在前面已经看过类似的这个经文，这里你看到这里面的一些关键词是讲的受欺压，这个夺去，公平公义，等等。所以你可能还记得在第三章十六节就讲到，在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等等，就表示其实是类似的这个观察。另外在四章一节，这个传道者又讲，他说，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这个受欺压的眼泪无人安慰，等等。所以你们又看到这个这一段八节九节第五章的，然后和前面的这个受欺压有什么这个不同的地方？就说前面的这种欺压或者是不公义等等，就说是一般性的，就说可能会冤枉啦，或者是被欺负啦等等，就说那这里的话主要是讲的跟这个财富有关的，就是说跟这个好像是经济层面的这种不公义，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世人的，就是说在日光之下的这些生活，就是现实生活，这个吃显吃穿显的是吃货显是最重要之一，对吧？就是说因为跟我们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这个民以食为天，对吧？这是我们基本的这个人生的需求，所以神也很看重我们的这个现实的需要。另外他这里说你不要诧异，就说好像说这其实就是比如说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是很普遍的，然后他在一开始讲到你在一审之中，审跟这个我们中国的省应该是同一个意思，是这种行政区，就他在你的周围看到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觉得很诧异。所以这两节你看到是跟其实好像不是直接在讲这个所谓的财富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讲一种公平的问题。然后在第八节的后面部分，讲到这个说因有一位这个高过居高位的监察，然后等等，所以你看到这里有讲到好几类人，第一类就是说被欺压的，是吧？就是在这个财富方面经济方面等等被欺压的，然后呢就是欺压他们的，就是这里所谓的居高位的意思，就是欺压者。那然后呢在这个欺压者之上呢还有更高的，就是说这个居高位的所谓的监察，这个监察另外一个翻译是指这个噪音，然后还有更在他们之上呢还有更高的，所以你看这个好像是供应链一样，是吧？然后最上面是这个君王。那这里讲到说，你看这种欺压，你看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上欺下，对吧？上欺下，也可以说，但是呢，这个上面的话，还有我刚才不是讲到这个监察可以是噪音，但是这个上面的欺负下面的，但是上面他们可能一种监察有可能是好像是这个这个检查一样，或者是 suppress， 但是同一个也是可以说噪音，就是他们好像是官官相护，对吧？你要去告这个跟上面的人，他们之间可能是会彼此的噪音的，只有最下面的人他们是就是说就是被欺压的，就是说被上面的欺压，然后上面的人你要去告他们，他们可能会彼此的噪音，总之所以最下面的人是真正的被欺压的人，知道而且这个最后一节第九节就是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说我想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这个财富或者是说食物对吧等等是从地里面种出来的，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人不管他们这个位置高矮都高低都是要依靠这个土里面种出来的一些供应，是吧？ 所以那供应这个，所以最下面的人就是那种真正在这个在劳动，在这个生产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个雇工，所以这是第八节就也是讲到有关系，但是呢好像又不完全和财富有关的这个，就是强调这个欺压和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这里我觉得让我想到有一个有一本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叫做《愤怒的葡萄》，你没看过？OK，这个人其实是他的作者是叫约翰斯坦贝克，他因为在1962年他得过诺贝尔奖，他得奖的这个小说是叫《人鼠之间》，但是他在之前就很有名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愤怒的葡萄》，他就是讲到当时大萧条的时候，这些。垄断的这种财团，很大的财团，他们就让这些很多中小企业就破产，然后这个中小企业就说很艰苦了很多人。那么这些葡萄园主的话，在南方的葡萄园主，他们也就是说，要么关，要么就是他们当然还是没有破产，但是他们就压低工资，或者是解雇了很多农民，所以这些农民就起来反抗来罢工等等，就是说，但是呢，他们毕竟是最下层的，所以这些地主啊，这些庄园主就把这个警察叫来，就是来镇压他们，就是说这是当时一个很纪实的一本小说，然后而且被但是很多人不喜欢，特别是这些欺压的这些上层的人，以至于这本书。一度是禁书，就是不准卖了，很多也被烧掉了等等。所以当然这个也是因为这本书的这个引起了反响，所以后来这个国会才不得不立法，让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个农民的利益，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写照。我想在从大陆出来的，可能也知道在国内的很多类似的情况，在这个什么改革开放当中。有很多人就迅速的富起来，但是很多人还是在最下层。OK，所以这是这两节。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哈，继续来看这个就是剩下的几节，就是10到12节第五章的，然后第六章的7到9节，就是讲到人为什么不能被我们的财富所满足啊。好，那第10到12节就讲到说，贪爱银子的不能被银子支出，贪爱财富的也不应得利益支出。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看重的是财富的话，肯定不会说因为有了银子就满足了，或者有了这个财富丰富就知足。我们总是希望更多，那这里有三个原因，为什么财富不能让我满足呢？第十节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人不会知足，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叫足，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11节就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这里就讲到，就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老板的话，我们如果是这个在 business 讲的说，如果成交量增加的话，就说就总是希望这个生意越这个顾客或者生意越多越好，但是呢，吃的人也多，你雇的人也多，你支出也多，是吧？所以你的利润可能不一定增加，对吧？因为你这个利润是成交额和这个 cost 这个之差嘛，对吧？可是这里有一个12节，有一类人是我们可能是不是那么想当的人，就是那种做工的人，就是被雇的人，他们是劳碌的人。可是呢，他们不拘迟到迟早，他们睡得香甜，他们大概不会担心去这很多这个生意上的事情，他们只是做工，然后挣这个拿工钱。但是呢，其实神也赐给他们能够睡得香甜的这样一个福分，对吧？就是说，我想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常常会讲到某些族类的人，他们就是， 会就是说打工，然后挣点钱，他们就不用加班，对吧？也不想加班，然后就去消费去了。就是说，你们中国肯定有这样的人，对吧？其实据说俄罗斯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对吧？他们也不管。按理说俄罗斯他们其实有很多机会，有很多这个资源，对吧？但是呢，感觉但是神也是这个看过他们，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有这个他们的福分，是吧？这个跟在前面4章第6节里面可能还记得，就是讲的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这个劳碌破风，就是我们就是讲的，我们不管做什么，不要过分，对吧？不要以至于没有时间去享受，就是说，或者说这个忧虑太多。所以这个是第10节到12节，大概讲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时间讨论好啊。那另外就是第6章7到9节，就是跟它对应的所谓的 A prime 的部分。这个接着就讲了，人的劳碌是为口福，我想大家都同意，但是我们的心却不知足。那不知足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说，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心里面总是想更多，对吧？如果是这个，谁不想多一点呢，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劳碌所得来的，通常是物质上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比如说我们的灵里面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是很能够体会的哈。那么这样子看来，就是说智慧人和愚昧人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其实以前讲过，智慧人和愚昧人。他们的归宿都是一样的，所以没什么差别的。在另外第8节的后半段就是说，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又有什么长处呢？我想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穷人其实想变富，对吧？也是需要能够有更多的财富。就是说，就算是他们知道，能够学到这样的技能或者这样的才能，能够变成所谓的智慧人。那也没有什么益处，因为这个结论、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第9节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这个道好，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眼睛所看到的是实在的东西，是吧？心里妄想的是还是虚的，还没有得到的，就是简单说的，就是我们说的眼见为实，现在这个。妄想为虚，对吧？或者说，有人说这个 one bird in hand，对吧？is better than two in the air，对吧？就说是说，所以是这3节的这个意思。总之就是说，讲到这个，如果欲望如果没有止境的话，也就不会去享受，或者享受也是一种虚空。所以就是这2段讲到这个欲望方面这部分，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哈，就是刚才那个表格，讲到第5章8到12节和6章的7到9节，就是说，我现在就稍微停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要分享的地方。就是我们人不能被我们的财富、我们所劳碌所得来的满足。OK，没关系，我们还会讲讲。
8节第9节，它里面意思到底是讲，有什么？就是他说，这个好像人是。就是一层管一层，对，还会有人来
OK，
监督你。
哈哈，就是这个第一前面对吧？
对，
这 OK。这里是吧？OK，对。
哎，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一层各有一层，有人各有比还高一层的观点。
对，那个是切那个陪同在问这个，这里是不是这一层管一层？是有这个意思，说这个鉴察就是说， 而且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也有可能就是说他们在高层的，比如说你去，他们会互相的这个照应，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告一个你的上级，他们可能会包庇，对吧？就是说会这个甚至到国王，按理说应该是最公正的，就是说应该是可以这个，但是在正院十九章四节说，王既公平，使国坚定，说要贿赂，就是说使国勋败。这个就是说，按理说他们应该是，就是能够到王那里的话，应该是能够得到最公正的一个裁决或者判断。但是王那里他也可能是自己或者他下面的一些大臣，就是也可能会因为贿赂啦，或者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让你的这个申诉啊，就是说被压下来等等，就啊。OK，
看上去就觉得这一层的这个就是很受欺压，但是实际上呢，底层的人也就是他可能就是这样子，他生活他也满足就可以了，他并不觉得他是被欺压，是不是？
对对，就是说他们不一定觉得是被欺压，就是说如果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里面，因为我们那但是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国内最近不是有那个有几个女孩子被打了嘛，对吧？如果因为现在有舆论嘛，也有我想这个，而且中国政府我想还是比较公正的这种事情，对吧？如果是你在所谓的旧社会的话，你就可能被欺压之后被打了之后被抢了之后，你真的是是说你告到衙门去，衙门可能也他们就会官官相护啊之类的，就是说，所以如果你是能够就是挣这个打工挣钱，然后就能够糊口，也大概一般来说也没事，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你某些情况，比如说像是一个家的那个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一点，然后就可能被欺负，对吧？然后你就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不是你是否愿意，而是说别人是不是对你是不是有一个公平的一个对待。
这个社会流动是要靠靠教育，但是底层的人通常他们饭可以吃饱，但他们的教育常常是受欺压的，比如说 inner city 的学校就不好。
对。
我想那个上面那个题目好像写的是穷人受欺压的无奈。
OK，
这就是好像要大家接受这个是无奈的事实。
OK， yeah， 对对。这个
好像是一种有点像那个我们都会叫做传儒主义，那个传儒哲学的那个对，有一点点的意思，但是有如果要仔细想，我们社会是确实这样运作的，就是说绝对公平是没有的，对吧？绝对公平是没有的，但是怎么样就是能够来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有点像我们要向我们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就要实现我们家的共产主
义。那个我们现在不是说其他，但是我们被资本家在剥削。
要接受这个被剥削的事实。
对。
无奈以后要反思，看怎么样行动，怎么样的回应。
我觉得往往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看那个被欺压者，我们觉得他很那个什么，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并不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可怜之人必有什么可恨之处，有的时候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像各方面都要考量的东西，就是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不公平是不是也有绝对的？你确实是有绝对的不公平，就是说。但是你要想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刚好就公平，大家都满足了，就说这个很难，对吧？没有绝对的公平，对。
不公平的因素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结构性的。
不公平确实是到处都有，但是公平很难。
Yeah， 所以我们要。
除了神那里有。
对啊，所以对啊。 你们在网上听得见就是教室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讲话吗？
听得见，
大部分能听到。
我听到。
OK OK 好，谢谢。OK 好，谢谢哈。嗯，如果听不到可以讲一下，或者是我可以重述一下。好，我们下面就来看下面的这个B 和 B prime， 就是这里，然后就是讲到人不得或者是不能这个享受所神所赐的，就是说我们中文也是很丰富啊，不能不应或者就是说不愿都有，你可以看有可能有更好的这个词哈。所以这里讲到第五章十三到十七和第六章的第三到六节，就是讲到人不知道享受，或者说神不让他享受，就是说我们还是再找一位这个弟兄来姐妹来读哈，在屏幕上，对不起，这个貌似好像有点问题，咱们先看一下。那个卫东或者是张黎姐妹可以读一下吗？在屏幕上的这几节经文。
好，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次生而来，也必照样次生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第六章三到六节，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
OK， 所以你们大概有个印象，这个传道者想要说的哈，那我们来回来看一下。在这个第十三到十七节就讲到，这应该是比较容易懂的。这里讲到一个财主，他是积存资财，就我们就叫他一个守财奴吧，对吧？就说他这个已经有很多，但是他还在这个积存这个财物。但是呢，是一个这里对他来讲是一个。大祸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十四到十七有讲到，就是说这首先是这个资财可能消失，就是说因为可能我们各种原因对吧？比如说股票不好啦，或者是经济啦萧条等等，就是说可能会消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是他有这个小孩，他也不能也养不起，知道？这个我们看到知道，本来一个人可能已经有不少财富，但是可能因为意外的原因，就是资产就消灭了，就消失了。那第二个是说原因是说第十五世纪就讲了，他死的时候不管是不是消失，但是他死的时候总是不能带走的。然后第十七节就讲到这个人可能说，他说是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这个病患怄气。那有的人简单人家说，可能这个人得了绝症，对吧？他就说他一直在病房里面，就是说，又不能去享受他所拥有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看着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过例了，不是所有人都会有钱人或者有财富的人都会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过程里面就讲到他是神让他不能享受，就是说所以但是呢这个如果真的是这样呢，也是一个祸患，就是说我想不是很普遍，但是还确实会有，所以我们就是要对这个财富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这里我就想到一个 一个寓言，你们大概知道，就是说，这个狐狸和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寓言。这个寓言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于是狐狸，他想进到一个葡萄园里面去，可是他不能正大光明的去，所以他就只能找看看有没有洞。这个确实，这个狐狸这个园子的下面有个洞，可这个洞呢不是那么大。而这个狐狸太胖了，所以他就只能他进不去，所以他只能进食，然后自己瘦了之后才能进去。那进去之后，当然就要吃，对吧？就然后他就而且住在里面，想多吃一点，结果吃就变胖了，他就出不来了。这个进食才能出来，所以这就是好像这个葡萄园就像我们的人生的一个事件一样，就是他是后来他很感叹说，葡萄园你是又没有甜，可是对我来说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我怎么样进去也怎么样出来。所以这就是好像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对吧？怎么样来也怎么样去，就说
啊，所以
他应该有点智慧，要这个尽情的享受，享受完了就不要想着说，对啊，
你这个看怎么看了，对不对？是个过程嘛。
啊，对啊，对啊。
有没有经验？不过你看结果都一样，那个进去没进去，
是，
但是过程经验不一样。
对啊，所以这个这本书也是要我们要有这个角度，对吧？虽然说这个。万事都虚空，但是我们也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这段日子，就这样。虽然那不一定是最好的，就是说，但是确实要看什么样的这个角度。另外一段就是这个 B plan 的，是在第六章的，就是讲到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祸患了，就是说，但是这里的讲到的是跟刚才那个不大一样，刚才那个好像是一个个例。这里面好像是一个一般的情况，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假设的情况，他说人若有100个儿子，就是这样是个福气了，多子吧，对吧？多子多，然后又活了很多岁数，就是多寿，可是呢，他这个心里面却不能这个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就是说这种情况也是也多的，对吧？这是好像儿孙满堂，对吧？就是这也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财富了，对吧？但是他可能并不一定享受，可能被这些这个很多这个小孩子啦的很多就很多事情，像比如说所罗门，对吧？他有很多妃嫔，对吧？嫔妃也有很多这个儿女等等，也有很多囚犯，就是但是他在这里假设的情况比他还好，因为这个人他说。他活了很多岁数，对吧？活了千年，再活千年，活了2000年，对吧？就是所罗门之后了60岁，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假设的例子。但是呢，如果一个在这个假设的情况当中，就跟又多才多智，又地位高，也长寿，但是如果他不能这个享受或者是善终的话，那倒不如不到妻而落的胎。就是那种没有出生的小孩，或者是这个还好，这样的人呢，在第5节就讲到说，他是虚虚的来，暗暗的去，名字也没人记住，也被黑暗遮蔽，也没见过天日，也无知无觉等等。但是这样的人至少他没有出生，但是他能够享安息。可是这个。这里假设的这个人他并不能享安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还不如这个没有到期而落的胎还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这都是祸患，就是说有的是就是说不是他自己找来的，就是但还是就是说自己的选择。所以那有的下面这些这个在通俗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可，就是说 穷人的问题常常是可以用钱来解决，对吧？对吧？可以，对吧？是吧？通常是，对吧？那富人的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有钱，已经有很有钱，对吧？所以能够解决到就不叫问题了，对吧？
穷人的问题用钱解决了，他就不穷了，甚至富了，所以他也掉到这个问题。
对的，是是是，所以这个问题是解决不完的，对吧？他们富了之后又有新的问题，所以最好的问题是说继续穷，但是呢，他说这足够了，就不要太富，富的，对呀，
这才解决办法。
对呀、啊，所以这
回到共产主义
了。我这就是真言里面所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的祷告应该说不要让我们太穷，也不要让我们太富，对吧？就说，钱不是万能，这个显然是对的，对吧？然后这个有人说，那没有钱是万万不能，这个对吧？这个是理解不一样，就对呀、啊，就是说这前一个万跟后面那个万。前一个万是，就是说，其实比后面那个万万更大，对吧？对啊，所以是。
那我们是算一算。
价值是人决定的。
对啊。然后，当然有的人也有个表，是吧？这个钱能够买的和不能买的，就是上面那一行是钱能够买的，可以买窗户，但是不能买睡眠，对吧？就是你看这个，一个是价钱，一个是一个 value， 是一个，是吧？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哪一对是对你来讲是很有体会的，对吧？比如说最后一个是。钱可以买庙堂，你可以去建个庙，对吧？但是你不能去到天堂，是吧？就说你可以买武器，买不了和平。看到现在的战争，就是等等。哎呀，
是这样的。
好，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分享讨论的？就说。
床铺睡眠那时候刚刚有老大的时候，然后不是 Jennifer 带老大，但老大他睡眠不好，所以说 Jennifer 睡眠不好，他一开始还抱怨那个床不好，要我干嘛床换我操，那我花了钱换床，还是老大那
时候觉得床到七就好了，是吧？那时候就
是告诉他那个心没。就是说当第一次当父母经验也不足，但是那时候那个心可能也更加浮躁一些，或者是急躁一些，因为整个心哭的小孩就说啊你怎么不睡啊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可能把自己是安安静静的就靠神来解决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有钱可以来试试看，对吧？那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Yeah. OK， 那网上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什么分享？OK， 好，我们。还有机会哈，我们现在就来看最后一段，就是 C D 和 C plan， 就是讲到这个美善之事。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神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就算是普通的人，或者说还不认识神的人，神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是吧？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的十八到十九二十，然后六章的第一第二。好，我们我这里没有这个我就不叫大家读了，我们就直接来看哈。那这里我需要先看第六章第一到二节，因为这个是负面的。他说这个。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桩祸患重压在人身上， 这个祸患，这个是我们这样应该是要避免的哈。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赐用，反有外人来赐用。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所以我们如果看 这里的讲的人的话，跟前面讲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们有没有看到？
是蒙神赐的。
对对，就是这些，他这些都是神赐给他的。他至于说怎么来的，我们这里没说，有可能就是神赐给他，也许他有也继承下来的，对吧？有的现在有很多这个说的富二代的等等，他们就是生下来就是富有的，对吧？也可能他们是神爱他们，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前面传道书第二章第21-26就讲到，这里我读一下哈，他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这也是空。就说，就讲到说神，他可能就是神的爱，是吧？就是让他能够，就是说凡事亨通顺利等等。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祸患的话，不是说神不爱他，而是神赐给他这些东西，让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但同时神也使他不能吃用，这个反而有坏人来吃用，就是我就在想，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对他，是吧？有给他什么都有，然后他又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用？
对呀、啊，
这有两种原因吧，一种是身体上有疾病的，对，或者是说他太忙碌了，
okay.
加大业大。没有时间来享用。
对啊，所以说，神赐给我们这个这些东西，但是又不让他吃，不是让他不能吃用，不能享受。就是说，有点矛盾，对吧？就是说，
神赐给他很多好东西，没赐给他健康，没有
一健康。
很多人也有那个 mental
disease, mental health
有问题，就是虽然有嘴巴，
也
没有胃口。
或者是他就舍不得吃用了。有可能呢，对，就说所以神赐给他这些东西还不够，是吧？就说还要有智慧，是吧？
但是你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
这
是假
词。忘记了健康。
啊哈！
神使他用吃，
他不会想要想吃，因为他这不是他所愿的。
对，有可能他就说
本身就想。
这第二点是说，有的时候要小心你祷告，你求什么神都真的给你了，但是你的祷告不完全，你和他求这些财富尊荣什么都有，但是没有健康。
对，还有就是没有这个日光之上的这个角度，这个远光，就说比如说他这个这些东西有了这么多的财富，或者是这么多的这个赐福，可能神赐给他不是为他所用的，对吧？他可以去帮助别人等等，对吧？就说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对吧？但是我们可能就以为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所以说神不让他吃用，可能本来就不是让他吃用的，对吧？让他来管理的，对吧？是吧？就说所以。所以这是一个祸患哈，就是我们神要赐给我们，如果是给我们享用，我们就要享用，是吧？我们不要把它好像说能够存到永远，因为没有永远啊。所以这是第六章的第1-2节，这个跟5章的18-20节，这个是美好的祝福，我们来看怎么样美好哈，这个。他18节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里吃喝享受劳碌得来的好处， 这是他的份。所以你看这里一个关键词，他一生，神赐给他一生，表示神在看过他一生的日子。他的吃喝就是表示他生活所需的没问题，而且能够享受他这个劳碌得来的好处。所以就是在虽然我们知道劳碌可能是亚当夏娃被犯罪受诅之后的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 curse 这个咒诅，但是其实劳碌的得来的反而我们更能够享受，因为这是他的份，就是说神对他是很公是公平的，是他得的，神都赐给他。十九节说，神赐人这个资财，这个丰富，使他能够吃用，这能够取他的份，这是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可以用不同的形式。二十节，我想是最这个让我们最能够安慰的。他说，他不思念自己一生的日子，因为神应许他的心使他喜乐。他不思念，就是说他没有去想我这一辈子会还活多久，或者说怎么过今天的日子，就是没有忧虑这个一生的年日。为什么呢？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所以这一点我想就是说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祝福，就是我们不必为今天或者是明天来忧虑，对吧？今天像今天那个boy 讲的，就是说这个一个字是吧，加一个 eth 对吧，这样就是不仅表示今天，而且是明天一直到永远，他会在这个会继续这样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就是你们可以讨论或者分享，就是说你是否神是否应你的心使你喜乐，你是否是好像说能够做到不思念自己一生的年这个不思念自己一生年日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是什么？回应是什么？
回应
是恩
赐。回应的。就说。我们弟兄们可以想想看，你们可能需要分享的或者是想讨论的。那这里的不思虑就是应该是不忧虑，完全是信靠神，知道神会带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同时我们这一点第二点，我们讲我们大家做得很好哈，都辛勤而适度的工作，同时尽心的享用。然后第三点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基督徒应该是积宝在天上不是地上。就说所以这今天的课我们没有讲很多新约的教导哈。但是我想在这里同时应该想到，就是说这里的祝福仍然是指日光之下的祝福，就是说我们就说就算是一个人他不认识神，或者说还没有成为这个基督徒，他这些祝福也可能临到他。说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知道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包括这些祝福，其实如果是在日光之下来看的话，仍然是虚空的，就是说。但是呢，我们但是神确实赐给我们祝福和智慧，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今生今世仍然能够享受神的祝福。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些祝福还不是永生的祝福，就是说。所以 anyway 我就是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可以。弟兄姐妹可以有更多的分享或者是讨论。
像这边讲忧虑，好像不可能，对不对？如果不忧虑的话，我可能就不需要信靠神，对不对？因为我们忧虑，我们来把这个忧虑重担需要神来替我们承担。
对呀、啊，陪同弟兄讲的哈，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不忧虑，对吧？ 然后因为如果没有不忧虑就不需要信靠神。你们觉得这个怎么看？就是说
现在这个第就是那个第二十节，对，不要思念，我想用英文来讲比较好一点，就是他是刚才译的话是说 they seldom reflect on the days of their life because God keeps them occupied with gladness of heart。 有的别其他的版本不用 reflect， 就说他们很少 remember the days of their life， 大概是不太苦去怎么讲。我想是有一点是说 live at the present moment， 就是你活在每一个当下，所以就不太去想太多已经过去的或未来的。
那是因为年轻，可能到了老年了都总是在想过去。
对呀，对呀。
很少会想。
他的故事在教导的时候，不要忧虑明天，不要想明天吃什么穿什么。
不要为明天
忧虑。
那裴荣前面说不忧虑不可能，对，就是说人是会忧虑，但是就像语音上面写。完全性高中，就是说我们要懂得能够把这个忧虑给卸下，能够把这个忧虑给交给神去担当。
嗯嗯，对，有忧虑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就是说被他被这个忧虑所占有，以至于就是说。不能享受这个今天的这个日子，是吧？那过去的话，有的人就是说，可能会常常去想到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呢，或者是怎么样，知道？或者是就是说会去反思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一直去在为过去这个内疚，或者对为将来这个忧虑。这就不是神的这个祝福了，就是，
下面那个天青二十度的工作，我就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workaholic， 我老是停不下来工作，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工作中也许有乐趣，
就停不下来，想着是的。
少做点嘛，到时候就做得自己很累了才想起来少做点，有点晚，所以可能要经常祷告神，让自己放下。我想你确实也在享受这个工作中的乐趣，但是一定有你的动力去这样做。但这个我们就说，当我们常常来读经啊，或者说能够去与神亲近，或者与弟兄姐妹亲近，我们会被提醒，就是会说不要太过分了，是吧？因为有次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说没有到那一步，你可能会比如说你可能不觉得，对吧？但是如果是有的时候没有被提醒的话，可能会就走到一个这个后悔的一个地步，对吧？就是这样。刚才慧珍讲那个，就是有的时候用一种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不要想太多，对吧？就是说，就是，对呀，我想像所罗门，他就是显然他在人生的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在想这些，对吧？就是说思考这些，我想应该也是神给他的一个负担，让他把他的自己的这个观察、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重蹈覆辙，知道？也或者说也能够学到他学到的功课。
这个我们很自然都会常常有很多思虑，对不对？回顾啊，展望。因为这里是说他这种人，因为是神让他的心里喜乐，他的心是充满了由神来的喜乐，他就可以不用去想太多。我们没有被这个喜乐充满的时候，就会想很多，就有很多自己的算法顾虑的。
另外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说他让我们 不用忧虑这些，其实忧虑很多事情是浪费时间嘛，就是或者说 那他当然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精力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就是我们说这里说积宝财宝在天上，是吧？那我们就是我们对信主的人讲，我们就知道做什么，是吧？我们如果是不管有哪方面的这个恩赐，不管是财富也好，自己的能力也好，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就是说有永生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因为不知道怎么用或者不能用或者等等，就是说把这个本来是一个好事情反而变成一个坏的事情，反而害了自己等等，对吧？我们也知道这个财富带不走，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就说就反而觉得就是一个负担或者一个祸害，对吧？
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什么居安思危啊，好像就是有不大名字。但是我想到今天那个文集讲的嘛，那危机也可以化为，就是其实是一个转机，所以这个忧虑的时候可以转为计划，对不对？化忧虑为计划。什么事情都有我们人的本分，我们当做的要计划，然后结果就交托给神。
对，刚才裴栋讲的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没有忧虑，是吧？就是我们肯定会有计划，对吧？或者是有想法，这个都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是吧？那我们的计划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带给我们喜乐？是不是神的旨意，或者是不是神会祝福的？我们就要祷告，就是叫交托。如果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会祝福的，我们就不要太去忧虑。虽然这个很多人都很难做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所以有计划有这个打算，这都很正常，但是呢不必忧虑，就说我们做该做的，但是神会这个看过这个结果，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总结哈，就是所以整个这一段是讲到讲到我们这个对不起，我就直接跳到下面了，就是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这里最主要的这个功课哈，就是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就是在15章19节到20节，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所谓的资财丰富啊，也让我们能够吃用，也能够取自己的份，就是说你劳动又有果效，在劳碌中有喜乐。刚才时间也很，对吧？很劳碌，但是有喜乐，这也是神的祝福，对吧？
忙
的代价。对，然后20节，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祝福，就是不必太过多的思念每一天的日子，就是说，然后就是神能够让我们的心得到喜乐。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继续分享神赐给你有哪些的福分，你是否感恩，也感恩享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会再看一下这个第一我们刚一开始的就是说这一课的这个功课哈，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就是说财富是需要的，对吧？这个是，但是呢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完全的心里面的需要如果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财富或者是福分，然后要善用，我改成善用好了，就是善用不仅是说可以是吃喝，也可以是怎么样用这样的这个财富。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可以分享更多的分享或者是问题。我们下一次的话是要看第6章10节到8章17节，就是会稍微多一点，我们可能要分成两次，是吧？我会等一下会这个写给大家。 是六章的八十节到八章十七节。OK， 好，还没有问题或者想分享的地方。
前面也那个想要开拓的蛮多人心，因为现在好像有个调查，就是说，挣多少钱才挣合适的人？
对，
啊，挣多少钱是最开心的那个，是吧？
多的
挣少了，可能你活不下去；挣多了吧，可能太累。所以可能有一个最佳值。
好像是那个耶鲁大学那个 happiness 的有
关的。我记得那时候他们传说是75,000美金，他们说那群人实际特别开心啊。
哦，哈哈
哈哈哈。就是那群人，现在你累挺是吧？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也特别开心。我记得我这样传的，我看了。
OK，
我觉得挺有意思。75,000，说是最开心的。
难怪这么多人不开心，因为很多人都比75,000多，对吧？
75,000的人买的房子就比较小一点，所以他其他的消费也都没有那么多。有钱的人的你的付税也付的多一些嘛，你的那个房子价值也很大。
对呀、啊，还有75,000可能是一家人还是一个人不一样，对吧？
对。美国现在好像 household 就是人都很少了，都好像不到100。
啊。
那个普遍都很少，就很多是单身。以前觉得说 household 至少是四口，那现在比这个数字低。
大概4年前，我看到得到了，就是西雅图有一家公司，就是那个老板，他突然发善心，就是说，他问他自己财富太多，他就把他的一共是捐出了多少钱。让他每个员工不出75,000都全部拔高到75,000。
哦，
所以你们俩接触了没
有？啊，快
接触了。啊，是啊，就是那个，就是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哦，在疫情期间。
所以是这个受到这个研究的影响。
你是不是影响？要不然怎么会？
刚好是这个数字。
对
吗？
啊。OK。
1,000,000。
所以那个老板，这有点，这跟中国也不一样。就是美国这些大富翁，就是说排名榜的人呢，他
有钱，
把他这想到，他就愿意把钱捐出来。那他可能也想到这个，这个钱你也带不走，留个儿女把他带了，或者还是。
中国是因为中国人穷怕了，以前刚刚才像暴发户富起来，现在视钱如命的意思。他们还没有到美国他们富人的这个他们这个认识的这个标准还没有到，那现在慢慢有了，很多人捐的到学校里，因为可能跟税有关系，他们慢慢有这种认识方面，就是有我最近看到那个拼多多的那个创始人，那个叫黄峥的，他也捐了很多做科学研究，像这个向美国的供学校，就是其中就有在生物领域的，然后捐给学校做什么那种研究基金的，慢慢有这种东西了，就让他们多学传统。
对对，确实，还对，其实跟这个信仰还有文化很有关系，对。好的 ，OK， 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包括财富，也包括我们这个恩赐，我们的能力等等，包括时间等等，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可以以感恩的心来享受，也能够善用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能可以荣耀你的名，也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看到你所给我们的爱，能够把你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上去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